各位听友好，真德到了西农，他自己心中有两个坚定的目标：解放被英国人围困的奥尔良，带领太子去兰斯加冕，让他成为真正的法国国王，这是天主交给他的任务，他一定要完成。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六节《火刑架上的圣女贞德之三：解围奥尔良》。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贞德就赤手空拳到了王太子的宫廷，太子怎么会能相信他呢？
你的这个问题啊，也让我困惑。你想，一个17岁的农家少女，大字儿不识几个，也有人说贞德根本就不识字儿，但是呢，他其实还是识些字儿的。他手边没有一兵一卒，却一口咬定要解放奥尔良，扶太子登基。那任谁他也不相信呢，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还是那种妄想狂的疯子。但他心中认定的两个目标还真的都实现了，这只能说是奇迹。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圣女贞德是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这个民族啊，是个能创造奇迹的民族。说到这位查理王太子，并没有什么令人敬佩之处。疯疯癫癫的查理六世啊，和来自巴伐利亚的伊莎伯生了不少孩子。查理太子呢是排行11，只是呢他前面四个哥哥都夭折了，他才排上了位。他的妹妹呢嫁给了英王亨利五世，在英法签订的特鲁瓦条约中呢，法国的王位啊将由英王来继承。如果这个约定实现了，法兰西则国将不国。再说这位查理王子，瘦高个儿，细长的罗圈腿，总是木木讷讷，平庸懦弱，望之不似人君。更要命的是啊，他的宫廷穷的是捉襟见肘。据法郎士记载，这位太子呢让鞋匠给他做了一副绑腿，他却拿不出钱来付款，这鞋匠就生生把这新绑腿给他扒下来，让他仍穿上那副旧绑腿。
这种财政情况让他无法组织起军队来呀。
对呀，那你招兵买马你是要钱的呀。可是现在呢，来了这么一位姑娘，说凭天主之力，她就可以助太子解奥尔良之围。于是呢，这个太子就让两位教士呢先去见见贞德，探探虚实。但是贞德就对这两位教士说呢，除非见了太子本人，他不会开口。这两位教士说，我们就是奉太子之命来看你的。贞德便简单的重复他先前的话，他说奉天主之命来助太子解围奥尔良，并且呢伴送太子去兰斯行加冕礼，成为真正的法兰西国王。那么太子呢就同意接见贞德。当贞德进入太子宫廷所在的大厅的时候呢，天已经黑了，大厅中燃着50支火把。那太子和一群贵族就站在一起，那这些贵族呢穿的比太子可要华丽，但是贞德却直奔太子而去，在他面前脱帽致意：天主保佑您，高贵的太子。群臣就很惊讶呀，因为这贞德他从来没有见过太子，他却直觉的就认定这位其貌不扬的瘦高个就是太子，就是天国之主让他来救援的人。那么就这样呢，贞德就在西农宫廷住了下来，他每天和太子聊天，主要就是鼓励太子去实现法兰西的复兴。随后呢，贞德又被人带到普瓦提埃，受到国王手下的高级僧侣和法官的轮番讯问。当大主教让·隆巴赫问他，你为什么来这儿呢？贞德就骄傲地回答说，我在放羊的时候啊，听到了声音，他对我说，神怜惜法兰西人民，贞德你应该去法兰西，别害怕，沃库尔的首领会领你去见国王。现在我到此处，并且见到了国王。那么又有一位神父 埃默里就问他，神想拯救法兰西人民脱离灾难，那如果他真要这么做，他不必使用军队。贞德马上回答，军队作战，神赐予胜利。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审查呢，结论是贞德她是一个真正的童贞女，并且呢她是纯正的天主教徒，不是异端。当审查者让贞德显现一些奇迹的时候呢，她平静地说，奇迹将在奥尔良城下显现，因为这是天主授意的。听友们要记住啊，太子查理已经确证了贞德不是异端，也不是巫女，而是天主派来帮助他的真女。但是后来当贞德被宗教裁判所诬为异端时，查理竟然全不理会，任凭宗教法庭烧死贞德。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背信弃义的懦夫小人。
可是现在查理太子还用得着贞德？
对，其实贞德是他登上法兰西王位的唯一希望，因为当时除了贞德，没有人认为查理太子能真正成为国王。那么查理让图尔的工匠按照贞德的身材呢，就给他打造了一副盔甲，还送给他一匹马，而且让他从王室的武库中呢挑选一把宝剑。但是贞德拒绝了，他心里面呢藏着一个思念，他要圣卡特琳娜送给他一把剑。听友们可能就不明白了，这圣卡特琳娜公元300多年他就死了，他怎么可能在1000多年之后送给贞德一把剑呢？这里啊有一个更神奇的故事。贞德他在前往西农的路上呢，经过了一个小镇叫做菲埃波瓦，这里面有一座专门供奉卡特琳娜的小教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教堂中有很多陈旧的武器。历来传说莫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工匠，也是加罗林朝的创始人铁锤查理，他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大败萨拉森人之后呢，曾把自己的佩剑献于圣卡特琳娜教堂的祭台前。贞德坚信呢，他的保护神圣卡特琳娜会把这把剑送给他，因为呢他曾听见这个圣卡特琳娜告诉他，这把剑就埋藏在教堂的祭坛后面。于是贞德他就托人呢给圣卡特琳娜小教堂的神父呢捎去了一封信，讲述了他的要求和这把剑的藏身之处。说来也真奇怪，这教堂的神父啊，他还真的就找到了一把剑，剑上刻有5个小十字架。没有人能说得清呢，这把剑是否真的就是铁锤查理的。但是神父他相信贞德的话，他就把这把剑呢打磨的是锃光瓦亮，还做了一个绣着百合花的红丝绒的剑套，就送给了贞德。那么贞德一见到这把剑，便高声就对周围的人说，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声音告诉他的那把剑。当这事儿传出去之后啊，英国人就还真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害怕贞德有了铁锤查理的剑，会同时获得一种力量，这力量呢有可能来自天主，那更可能它是来自魔鬼啊。但是力量就意味着战争的胜负，
这简直有点心理战的味道。
没错，1429年3月初，贞德就率领部队就到了奥尔良城下，他口授了一封给英国人的信，这封信呢保留下来了。信中说，英国国王自称法兰西王国摄政王的贝德福公爵，请顺从天国之王的旨意，将你们在法兰西所夺取和糟蹋的城市的钥匙交还给由天国之王派来的贞德。如果你们顺从他，不再侵犯法兰西，归还你们所欠的东西，贞德很愿意与你们讲和。看在神的份上，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吧，否则你们将看到贞德的奇迹， 我是由神，由天国之王亲自派来的，要把你们赶出法兰西。这封信呢写得很长，我在这儿呢就摘了这么一小段。当时读这封信呢，我就真有点相信奇迹了。你说这位少女贞德刚满18岁，也没什么文化的一个牧羊女，可是她的信中呢，那完全就是一国之王的口气，连查理王太子都说不出这种大气凛然的话。那但是英国人他拒绝投降，一场激战就开始了。这是一场打了近2个月的复杂的战斗，那我在这儿就不细讲了。贞德他是身先士卒，手举大旗是猛攻堡垒，但是当他扛着一把梯子，他要架在护城壕上的时候呢，被一支利箭所伤，箭锋深入左胸。那么贞德呢强忍剧痛，他草草就包扎伤口，立即重新投入战斗。5月8号周日，这天恰好是圣米歇尔节，英国人抵挡不住贞德率领军队的猛攻，开始从奥尔良撤退。当法国军队准备乘机是猛宰英国人的时候呢，贞德他纵马拦住了部队，因为他受了伤无法穿盔甲呢，他就披了一件护身的背心，他就向英国人喊话说，你们只要撤出奥尔良就能活命。同时呢他拦住了自己的部队，说今天是礼拜日，不要战斗，放英国人走吧。这个少女她真知道分寸，她不杀败退之敌，而且呢她坚守基督教的规矩，星期日要休兵。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业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业胜的《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6节，《火刑架上的圣女贞德之三》，解围奥尔良。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